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圣殿里面去崇拜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更加能够明白上帝你自己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遵行，求你帮助。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会和大家去分享雅各书第二章的经文，也就是刚才读经的第三段，但是我会集中去讲八至十三节。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在新约部分的第364页，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会看八至十三节，新约部分的第364页，雅各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在圣经里面八到十三节里面很多次出现了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是什么？没错了，就是律法这两个字了。可知道律法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的信息我都会环绕着律法这个主题去讲。不知道大家觉得律法，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来的呢？有人这样讲，他说律法就是那些你不想做的事但要逼你去做，还有那些你想做的事但是又制止你去做，就叫律法了。你同不同意？其实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信徒来讲，律法我们看得很正面，是上帝要我们去遵行一些的事情，例如叫我们多些祷告，多些崇拜，我们在家要孝顺父母，我们在外面我们要学习去救济贫穷，这个就是上帝颁给我们的律法，颁给我们的诫命。但有时我们都要去反省一下，究竟我们可以为上帝遵行律法又做到多少呢？今天经文里面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也都在提醒教会的信众，他们要反思他们究竟有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呢？今天我们都在崇拜里面透过雅各书的经文都来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圣经里面在八到十三节，作者分别用了两个的形容词去形容律法，今天我就用这两方面这两个形容词和大家分享两点的信息。第一点，在第八节里面经文去形容律法是至尊的。什么是至尊的律法呢？在第八节里面很清楚去讲，就是要爱邻如己。其实至尊这两个字它在原文里面的解释是指说属于皇帝的，或者在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属于天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的解，亦都可以在意思上解读为至重要的解。所以至尊的律法就是至重要的上帝的律法的解，就是说好像第八节里面讲出那条命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个也都是来自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记载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去遵行这个至尊的律法。不过可惜，这个这么重要的律法，当时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徒，他们没有去遵守。为什么他们会不遵守这个这么重要的律法呢？或者我们看看第九节，他们做错了什么？第九节说他们按外貌待人。其实在之前几次圣经在第二到第三节已经具体去描述了他们怎样按外貌待人的。那个圣经这样说，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来到你们的崇拜的地方里面，如果他是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戴着金戒指的话，纵使他是新朋友来到当中的时候，当施事 見到他們的時候接待他了，就會跟他說什麼，請你坐一個好好的位置裡面，好好款待他。但是當有第二個新朋友來到的時候，如果他是衣衫爛褸的，一看他只是窮人來的，那就會怎樣呢？可能那些聚會的司事就會說，哦，你呢就站在那裡好了，或者呢在我腳凳旁邊坐下，不用這麼好招呼的。聖經裡面這班的信徒，他們藐視貧窮的弟兄姊妹，是沒有實踐到上帝吩咐他們要做愛鄰如己的使命。相信愛鄰如己，我想在他們的心中並不是一條新的命令，因為在舊約聖經裡面很明確的已經提醒了他們很多次，例如在利未記19:15這樣說，不可看重有權勢人的臉，總要公平審判你的鄰舍。這班雅各書收信的信徒，他們本身是一些猶太人來的，是一些改信了主耶穌宗教信仰的一班的猶太人，所以他們由小到大的訓練裡面，他們沒可能不知道他們藐視貧窮的弟兄姊妹是違反了上帝至尊的律法的。所以當我看聖經看到這裡的時候，我就很奇怪了，為什麼他們明知道他們很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麼，為什麼還要按外貌待人呢？還要去藐視歧視一群貧窮的人呢？為什麼呢？我想這個跟當時的文化背景很有關係。其實在當時的社會裏面，貧富懸殊十分嚴重，甚至我們知道香港的貧富懸殊都很嚴重，是不是？但是當時裏面的社會當中，貧富懸殊比我們更加嚴重。在有些學者的研究說，其實當時10%的人口是有錢人來的，這班是有錢有地位的人，甚至在政治上很有控制力的人，但是其餘90%的人都是社會上一些貧窮人。而這班的貧窮人不像我們社會上的貧窮人那樣，我們今天的社會的貧窮人可能他們還透過讀書，透過自己努力，有去到上流的機會嘛。但在當時的社會裡面，那90%的貧窮人幾乎是沒有機會走上上流，他們想成為有錢有地位的人可以說是妙想天開。天和地的差別在這種的社會的氛圍氣氛裡面，所以可能那些聚會的招待 的朋友，他會覺得其實歧視窮人是很正常不過的事。而另外還有第二個文化的背景的原因，就是當時有一個的地中海的地區裡面有一個庇護的制度，就是那些有錢人呢，因為太有錢了，但窮人實在太多了，所以當時有一個的制度，有一個做法，就是他們會主動去捐錢給一些貧窮的人或者貧窮的一些的團體。而可能你會問，有錢人為何這麼喜歡在當中有個氣氛會去成去捐錢呢？其實因為當時有一個社會氣氛就很著重榮譽，原來他們看榮譽名聲是很重要，而有什麼方法可以得到榮譽和名聲啊？捐錢啊，所以當時捐錢的氣氛是很濃的。而有些有錢人呢，甚至呢他們是會加入一些團體，甚或是宗教的團體裡面去捐錢，以致得到當地一些宗教團體的榮譽給他們。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有錢人來到教會，那些教會的招待弟兄姊妹很自然會期望著，哎呀，這些有錢人來到應該都會捐錢給我們的了。於是在當時信徒的眼光，可能就見到每一個來到聚會門口的有錢人都是一塊錢來的，這塊錢來的我們教會他們都很容易去陷入對有錢人為上賓這個試探當中。今天我們又會怎樣去待人？有沒有去按外貌去對待其他的人， 甚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看那本书里面是一个新约的圣经学者，他讲他很多年前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话说他自己在他后生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过的福音派的聚会，而这个周年的聚会当中完了的时候，这班的大概有其中五十人的宗教的领袖呢，就被邀请了去酒店一间的房间里面呢，去有些那个晚会之后有些分享的时候。当然在饭店的时候呢，或者在酒店里面的房间就会有很好的招待，是不是？那些的侍应生呢很努力周围去递嘢饮啊，给那些宾客啊，这样。但是呢这位的弟兄呢，他就见到这些侍应这么辛苦的时候呢，就修身不舒服了，因为他原来不是很习惯被人服侍的。可能他教会呢就习惯了自己呢就去斟嘢饮啊，服侍人的。于是他就坐起身了，就呢周围去帮手呢递下嘢啊，斟下嘢给人啊，好像他平时教会一样这样。跟着呢不知道是不是呢，他的衣着呢就特别似那些的侍应生啊，所以不少人呢走来呢问他拿嘢饮啊。之后甚至呢有一个男士，他形容为一个很气宇轩昂的男士走过来，就跟着呢就自然呢这个的弟兄就拿些嘢饮给他饮啦。甚至呢就会希望呢透过这个服侍一个热情的举动呢就跟他倾下偈啦，是不是？点知这个的气宇轩昂的男士呢就对呢这位的弟兄呢就没什么反应，反而就是板起块面就望住他，好像是当了他是什么呢？我想相信是在当时一些侍应生呢经常都会见到一些口念，就好像是你是我招呼的对象，所以你呢就未必是需要对我礼貌这样。然后到一段时间之后呢主持人就说大家喝完东西不如我们坐下来，我们一起去聊聊天吧。跟着这五十人呢就围了两个大圈，是不是一个大细圈一个大圈呢，就在那里聊聊天。主持人就说不如这样啦，我们今天我们在夜晚晚会里面听了讲道，不如我们先来请我们里面的新约的学者给一下意见我们先好吗？这个新约学者就是谁呢？就是那个弟兄了。于是那个弟兄呢本来呢他坐在哪里呢？就是个外圈里面的位置。跟着起身啦，怎知他发现呢刚刚就是他坐在他前面内圈里面的那个座位的人呢，就正正是刚才那个气宇轩昂问他拿嘢饮的男士。但是男士一转头望到他，哎呀，原来刚才我问拿嘢饮那个不是侍应生来的，是一个知名的新约的学者来的。于是他立刻的样子变成怎样呢？变得很尴尬了。跟着聚会完结之后呢，甚至呢这个的男士呢很主动去找这个新约学者呢这个弟兄去聊天，好像没事一样。在这件事里面虽然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分享，但我体会到原来人和人的相处，甚或在弟兄姊妹间的相处都会这样。有时我们都会不经意地对人是看他的外貌，看他的职业，看他的身份，而有相对的标准去对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如此地用外貌去待人呢？例如去衣着穿得光鲜一点的，我们会对他好一点。又或者你发觉原来他讲话谈得很好的，好像他受了很多教育的人士，我们又愿意跟他聊天多一点。又或者我们发觉他都是有些钱，是中上阶层的人，又或者可能你发觉在工作上他可能给到你一些帮助或者好处的人，你会愿意跟他相处多一点呢？上帝吩咐我们要爱邻如己。当我们遇到穷人，遇到可能他们是着衫或者身上有味道的人，又或者他们只是一些低下阶层的人，可能是一些在去帮助你照顾你服侍你的保安啊，或者是侍应这样，我们会不会都愿意对他们有礼貌，用基督的爱去对待他们呢？你会怎样去实践这个自尊的律法呢？ 接着我们会分享第二点，雅各除了用至尊的律法这个形容词去形容律法，他还形容律法为使人自由的律法。让我们看看使人自由的律法是怎样的。在圣经里面第十二节，不如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介意，不一起读这段圣经出来好吗？圣经里面第十二节，预备起。好啊，唔该晒。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话，人是要按律法去生活行事，因为我们都要按律法被审判。如果这样看，使人自由的律法看上去好像不是被人觉得很自由，就好像说什么呢，原来我们有些人信了耶稣就可能就不可以食烟，又好像不可以过大海就倒回两盘，是不是？那我们赚到钱已经辛苦了，是不是？还好像教会经常叫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最惨的有些人说什么呢，哎呀，信耶稣最惨就是什么？日日翻工咁辛苦，星期日仲要神咁早起身翻教会聚会添。甚至有啲未信主嘅朋友咁样讲，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就话信耶稣仲辛苦过坐监啊！唔单系咁，喺圣经里边第十到十一节，雅各指出信徒唔单止要守律法，更加系要守全部的律法，缺一不可。例如在第十节里面说，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背所有的律法。阿哥之后十一节里面他指出十诫中其中两条，就是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他这样说，你就是不奸淫，但是你们犯了杀人的诫命，亦都是违反了全部的律法。就好像如果我们去煎蛋的时候，我们会打蛋的嘛，是不是？打一只蛋没坏，打两只蛋没坏的时候，如果我们打第三只蛋打到个锅那里的时候，但发现第三只蛋是坏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吃那个锅蛋呢？没错，讲道理，圣经里面就是说你有一条诫命犯了的，就你已经犯了全部里面的诫命。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雅各这位圣经的作者要这么严厉去讲这个道理呢？而犹太人的想法其实跟雅各所想的是很不同的，因为当时的雅各书的读者就是犹太人的信徒来的。他们呢就是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在他们犹太人的教育里面就告诉他们，就算有时我们遵行不到律法，如果我们只是犯了一项呢都不紧要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努力做其他的律法以作弥补的。即是什么呢？即是说只要你做到律法当中拿到七分的话呢，就算中间被人扣了两分你都算是合格了，是吧？可被上帝算为义人的。不过雅各绝不同意，他说在第十三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我们会这样想，可能我们一生人里面其实我们都没有奸淫掳掠，没有杀人放火，可能我们只是对某些人，可能对穷人或者某些人，我们不够少少的怜悯啫。那为什么最后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这么大祸呢？原来律法只会使人受制于阴霾之下的。那律法又怎样令人可以得以自由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第十三节最后那半节有一个小总结的，雅各就是透过这个小总结去处理这个疑难。最后的六个字说什么呢？就是怜悯 胜过审判。有学者指出，这半节的经文，这六个字的经文，是当时雅各是放在法庭的一个图像里面去表达的一个信息。他会觉得上帝就好像法庭里面的法官一样，而基督徒就在这个法官面前在这里自辩着。这个基督徒呢，就将他自己过往对其他人的怜悯的行为，一次去当证据地递去这个法官的面前，让他呢能够因为法官看过这些案件，看过你曾经做的怜悯的事情呢，而被他赢得这个个案。但是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没有怜悯的行为可以交给这个法官看的时候，又怎么算呢？所以有学者又认为，到时到审判的时候，那个辩护的律师再不是那位基督徒了，主耶稣亲自成为那位基督徒的辩护律师了。即是说主耶稣会亲自来到审判台前面，跟法官去提交证据。如果证据是什么呢？证据就不是那个人曾经在世的时候为了人做了几多怜悯的事情，而是递上去的是主耶稣对人的种种怜悯，包括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人的罪受死流血，让人能够透过去得到赦罪，得到怜悯，以致人能够在审判当中都能够胜诉，被称为义人。所以圣经说怜悯是胜过审判，我们靠主耶稣的怜悯可以胜过审判。我们在软弱和过错里面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自由释放。我家的雪柜呢，就成日都贴了一张纸，那张纸就是有一格格格仔来的，是用来做什么呢？因为我老婆就说呢，好，为了鼓励呢女儿呢，就是我家的女儿九岁的女儿呢，能够做多些好行为，于是呢就整个格仔纸做什么呢？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每做一次好行为呢，我就会贴一个贴纸下去，或者吸一个印仔到格仔上。当你储到某几个格仔够数目的时候呢，就会有特别的奖品给你的。女儿兴不兴奋啊？咁啊，九岁压啲噶嘛，咁计好兴奋啦，系咪？于是咧就话好，就我努力啲啦，咁啊就去努力做功课啊，努力做好啲自己嘅嘢啊，咁样努力啲练琴啊，咁就会印仔噶啦。咁啊，有一次咧，我老婆同佢讲话，哇，戏院咧就上一套电影好好睇嘅，一套卡通嘅电影，咁咧就你想唔想去睇啊？咁我女嘅系点啊？流晒口水想去睇啦。咁啊，不过咧，今次咧就你都要储印仔噶。妈咪要储几多个印仔啊？你估几多个啊？妈咪话就60个啦，60个咁多。妈咪就话系啊，呢个大奖嚟噶嘛，啊，梗系60个啦，系咪？哇，60个印仔，你努力储啦吓，咁啊都我哋都未睇戏住咁样。跟住我女咧就努力去储啦。咁到咗指定话要睇戏嗰日嘅前一日，我女自己走去数啊，数自己值几多个。妈咪，我仲争8个啊，点算好啊？咁样，跟住妈咪就话啦：，唔紧要，争8个，仲有1日时间。你今晚努力食饭，努力弹琴，努力做功课嘅时候，咁咪攞多几个人咯，系咪？听朝又有食饭，又有做功课嘅时候，你咪又攞多几个人咯。咁啊，我女就话：好啦，我试下啦。到咗第二日，我女又数，数下够唔够先啊？佢数得几快喎，唔知系咪帮助佢数学，因为数印仔吓。咁啊，妈咪，咩事啊？我都系唔够60个印啊，咁样我争几个啊，咁样。咁跟住点算好啊？啊，唔知我女喺边度学翻嚟嘅，佢同阿妈咪咁讲：妈咪，可唔可以借几个印仔俾我啊？咩叫借咧？借嘅意思即系话，你帮我吸住先，我过几日做翻啲好事情，还翻俾你好唔好啊？咁样。咁啊，妈咪又点答咧？妈咪就说好啦，我借几个印仔俾你啦。其实在暗底里面呢，其实我的太太呢已经早几日呢已经买了戏飞了，是预咗去拿几个人呢都带她去看的。不过 我老婆嗰個諗法就係、是，如果太早俾你知道咧，我已經買到戲飛嘅時候咧，你就唔會盡力噶嘛。反而去喺之前同你講，你努力去做啦。之後咧，無論你做咗幾多人咧，佢都會俾你嘅時候，其實女兒就會學到咩啊？都會自己努力去做好行為咯。我諗呢件事情同我哋與上帝關係都係好有類似嘅情況。有時我哋都會明白，其實上帝已經係佢嘅憐憫，已經讓我哋喺審判台上能夠得勝。不過，上帝都好想我哋在世嘅時候好努力去學習憐憫他人、愛鄰如己。弟兄姊妹，當我哋信服上帝去實踐上帝嘅律法嘅時候，我哋一定能夠被上帝稱為義人，因為上帝好憐憫我哋，好愛惜我哋。所以雅各稱律法為使人自由嘅律法，因為只有上帝救贖嘅恩典，我哋先至能夠喺審判裏邊被釋放出嚟。我哋唔使因為怕懲罰而去守律法，而可以自由輕散嘅去活出上帝俾我哋嘅律法。親愛嘅弟兄姊妹，既然上帝咁愛我哋，我哋又如何愛其他人呢？讓我總結一下今日嘅信息。今日我哋從雅各書裏面去理解更多關於律法嘅事情。第一樣，雅各提醒我哋要守至尊嘅律法，就係要我哋去實踐愛鄰如己呢個至重要嘅使命，包括我哋唔好按外貌偏待其他人。第二點，律法係使人自由嘅律法，因為喺主耶穌嘅救贖雲恩裏邊，我哋唔使再驚刑罰而去守律法，而係可以自由輕散嘅去活出上帝嘅律法，因為上帝對我哋滿有憐憫、恩典與慈愛。弟兄姊妹，你又會怎樣去回應這位愛你的上帝呢？讓我們同心禱告。親愛主，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看到上帝你自己的救贖雲恩，我們更加願意去貼近你的心意而行。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願意去不按外貌待其他的人，願意按你的標準、按你的眼光去對待其他人，就是要去愛鄰舍如同自己。主，求你幫助我們，我們知道恩典是夠我們用，在你的當中，在你的大愛裡面，我們能夠得到自由。求你幫助我們，我們感謝你恩典，感謝你的愛。我們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